正经剧场，
复活的问题。耶稣向群众讲了恶缘户的比喻，指出司祭长、先师、长老们的罪过。他们不仅残害天主派来的先知和圣贤，最后连天主子也予以杀害，因此必会受到天主严厉的惩罚。接着耶稣的仇敌提出向罗马政府纳税的问题来刁难他。耶稣回答他们，凯撒的归给凯撒，天主的归给天主，指出政权与宗教信仰并不冲突，犹如两条平行的铁轨，载运着人们从现世而进入永生。法利赛人无法找到耶稣的画笔，只好匆匆地走了。当时有几个不相信复活的撒杜赛人来到耶稣的跟前，向耶稣说，
老师，我们有个问题想请教您。
撒杜赛人也是犹太人宗教上的政党，是有钱有势的人所组成的，他们比较开放，欢迎外来的文化，不像法利赛人的顽固保守。撒杜赛人只遵守梅瑟的法律，对于祖先的传统都不理会。在宗教上，除了相信天主以外，他们不相信肉身的复活。耶稣说，
你们有什么问题说吧。
撒杜赛人见法利赛人提的难题没有难倒耶稣，他们却走过来刁难耶稣。撒杜赛人说，
老师，梅瑟教导我们说，一个人死了没有儿子，他的弟弟就必须娶寡嫂为妻，替哥哥传宗接代。
梅瑟是以色列的立法者，在旧约申命记25章里面记载着这条法律，就是哥哥去世如果没有儿子，弟弟应娶寡嫂，生下来的长子当归在哥哥的名下，目的是避免家族的消灭以及财产归到其他支派。犹太人一直遵守这条法律，所以耶稣说，
不错，梅瑟的法律是有这样的规定。
撒杜赛人接着说，
从前我们这里有兄弟七人，大哥结了婚没有儿子就去世了，留下寡嫂嫁给他的弟弟，老二老三一直到老七都是这样，最后那个妇人也死了。那么在复活的时候，他是七个人当中哪一个的妻子呢？因为七个人都娶过他。
从问题中可以看出，撒杜赛人用这个假设的事件指出肉身不可能复活，因为七个兄弟都娶过这妇人，如果一起复活，七个人都要争这妇人，那怎么办呢？当时耶稣直接回答他们说，
你们错了，你们不明白圣经，也不了解天主的能力。因为在复活的时候，他们好像天上的天使一样，不娶也不嫁。
耶稣指出撒杜赛人不明白圣经中的道理和天主的德能，死人复活以后分享天主的生命，如同天使一样，不再需要满足身体的各种需求，所以不娶也不嫁，自然没有婚姻名分上的问题了。 耶稣接着说，
关于死人复活的事，你们没有念过天主对你们说的吗？他说，我是亚巴郎的天主，伊撒格的天主和雅各伯的天主。他不是死人的天主，而是活人的天主。
由于撒杜塞人既然以梅瑟的法律来问耶稣，所以耶稣也引证梅瑟的话，指出天主是以色列祖先亚巴郎、伊撒格、雅各伯的天主。撒杜塞人正因为他们的祖先才去相信天主，天主是犹太人祖先的天主，不只是死人的，而是活人的天主，是永远生活的天主。群众听到耶稣这样的教训，都觉得惊奇。法利赛人看到耶稣堵住了撒杜塞人的口，就聚在一起，想研究陷害耶稣的问题。耶稣问他们，
你们对墨西亚的看法是怎样呢？他是谁的儿子呢？
耶稣有意要开导这些人，所以向他们提出有关墨西亚的问题。法利赛人回答说，
大卫的。
旧约圣经中预言墨西亚是大卫之子，意思就是大卫的后代，所以当时的犹太人以大卫之子来称呼墨西亚。当时耶稣就对他们说，
大卫受圣神的感动，为什么称墨西亚为主呢？大卫说，上主对我主说，你坐在我的右边，等我把仇敌屈服在你的脚下。如果大卫称他为主，怎么又会是他的儿子呢？
耶稣这话的意思是说，墨西亚是大卫之子，但大卫却称他为主，跟天主同等的地位。耶稣这么反问法利赛人，是要他们知道墨西亚是人又是天主，要他们承认耶稣是墨西亚。当时没有人能够说一句话来回答耶稣的问题。从此以后，没有人敢向耶稣提出什么难题了。那时候，耶稣向门徒和群众宣讲说，
经师和法利赛人站在梅瑟的地位上向你们教训的，你们要遵守实行，但不要照他们的行为去做，因为他们是只说不做。
耶稣良善心谦，但在指责法利赛人的时候却非常严厉。耶稣并非不爱法利赛人，而是对他们以神圣的梅瑟法律来粉饰他们的邪恶欺诈深恶痛绝。耶稣告诉大家，可以听他们的教训，却不可以效法他们的行为。耶稣接着说，
他们把沉重而难以负荷的担子捆好以后，放在别人的肩上，自己却不肯用一个指头动一下。
耶稣指出，经师和法利赛人在天主的诫命和梅瑟的法律以外加上许多条文叫人们遵守，等于增加人为的担子叫人背负，他们却借口逍遥法外。即使偶然遵守，也是为了情面而做。群众当中有人想，
耶稣说的对，法利赛人的确是指使别人做，自己不肯行动。
耶稣继续向群众说，
经师和法利赛人所做的一切工作都是给人看的，所以他们佩戴着那么大的经书匣子，又加长了衣服的坠子。他们喜欢在宴会中做首位，在会堂中占特别座，喜欢人们在公共场所向他致敬，称他们为老师。
旧约时代，天主借梅瑟告诉以色列人民，不要忘了天主对他们的救援和所颁布的法律，要把他们当作手上或额前的宝物一样放在眼前和心上。经师按字面解释，就把经文写在羊皮上，装在小匣子当中，用带子系在身上，表示念念不忘。这种做法用意很好，但是法利赛人却故意把经文匣做得特别大，装饰得格外体面，在人面前炫耀，表示他们高人一等。门徒想，
是啊，法利赛人就是这个样子，傲慢自大，喜欢人家赞扬他们，可是他们却一点也看不起我们穷人。
耶稣又向门徒和群众说，
至于你们，却不要被人称为老师，因为你们的老师只有一位，你们众人都是兄弟。也不要在地上称人为你们的父，因为你们的父只有一位，就是天上的父。你们的导师只有一位，就是墨西亚。
犹太人称人为父，为导师，是给对方崇高的名衔。耶稣明确地指出，世人都是兄弟，大家只有一个父，就是天主，只有一个导师，就是墨西亚。人不应被人称父称导师。耶稣接着说，
你们当中谁是最大的，应该是你们的仆役。凡高举自己的，必被贬义；凡贬义自己的，必被高举。
耶稣降生人间，拯救世界，他以身作则，教训世人。他说，他是来服侍人，而不是受人服侍。服侍人的人，必有爱和牺牲的精神。这样的人必会受到天主的举扬。耶稣知道自己在世的日子不多，为了让群众认清未善的法利赛主义，所以言辞激烈，毫不留情地予以攻击，但也希望法利赛人能够有所悔悟。耶稣接着说，
有祸了，你们未善的经师和法利赛人，因为你们在人面前封闭了天国，你们不进去，却也不让愿意进去的人进去。
领导宗教信仰的经师和法利赛人明白天主的道理，理应鼓励人民接受耶稣宣讲的天国，但是他们反而阻止和恐吓人民相信耶稣，等于是关闭了天国的门，自己不肯进去，也不让别人进去。门徒心想，
这些法利赛人的确可恶，每当老师向群众宣讲天国喜讯的时候，他们总是找机会破坏，并且阻止人们相信他。
耶稣接着说，
有祸了，你们未善的经师和法利赛人，你们吞没了寡妇的家产，而以长久的祈祷做掩饰，为此 你们必要受到更严厉的惩罚。
梅瑟的法律和先知的训导，人们应特别保护寡妇。可是法利赛人反而欺诈他们，假借慈善助人的名义骗取他们的财物，并且以祈祷掩饰内心的虚伪。这种假仁假义的行为必会受到天主严厉的惩罚。耶稣又说，
有祸了，你们未善的经师和法利赛人，你们走遍天涯海角使一个人皈依，等到他信了，你们却把他塑造的比你们加倍坏的地狱之子。
地狱之子是希伯来的习惯用语，是指该受地狱刑罚的人。原来犹太人散居国外以后，就有不少外邦人皈依犹太教。巴勒斯坦的犹太人就利用他们和在外的侨民推行归化运动，法利赛人则更为积极。所以耶稣说，他们为使一个人归化，不惜爬山涉水。可是那人归化以后，却被法利赛人熏陶得更为败坏。耶稣痛责了经师和法利赛人以后，意识到人们的顽固和接受福音的心的迟钝，就悲痛地说，
耶路撒冷，耶路撒冷啊，你常杀害先知，用石头砸死天主派到这里来的人，我多少次愿意保护你的子女，犹如母鸡把小鸡放在翅膀下面，但是你不愿意。你看，你们的房屋将成为一片荒凉。可是我告诉你们，从此你们再也见不到我，一直到你们说，因上主的名而来的应受赞颂。
耶稣预言了耶路撒冷的毁灭，他自己多次要保护这里，可是人们拒绝了他。耶稣说人们见不到他，是指他的死亡，但在末日审判的时候，耶稣要光荣地降来，接受万民的欢呼。以上圣经剧场《复活的问题》是新约马窦福音22-23章改编的，叙述耶稣回答撒杜塞人的刁难时，指出人复活后犹如天使分享天主的生命，不再有各种生理的需求。接着耶稣向群众公开指责经师和法利赛人，叫人认清他们的假仁假义、伪善面孔，不要再吃亏上当。另外，耶稣也希望他们警惕悔悟，接受福音。以上节目，谢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愿天主降福您。